真理生命，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一条来到父神那里的一条路。主，我们谢谢你，借着相信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你不但要赐给我们生命，你要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你自己的国度。主，我们就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你的国，也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喜乐，何等的丰盛。引导我们在信心里面继续不断的往前走，靠着你自己我们进入你的国，也靠着你自己我们生命能够完全在你面前。求你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的思想，求你自己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赐下你自己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有时间的话，我们下一堂可以继续再来唱哈。来上课之前，你们有没有读过登山宝训？有啊，读过的几位，有半数哈。我想很好哈。那这一段经文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的教训的他的整个中心哈，整个教训的中心。那你们都有讲义是不是 ？OK， 那我的讲义是三个月哈。12堂课的讲义，所以我们只能够把讲义的这个中心思想啊能够带出来，所以回去以后你们有时间，你们可以慢慢的去研读。那我们只有今天2个小时，明天2个小时，所以我们用的时间相当有限哈。那不过我想，虽然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啊，我不是说我的讲义内容很丰富，而是说登山宝训的内容很丰富，但是它也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在那里，所以只要我们抓住那个信息，我们继续的在这一段耶稣的教训里面，我们找到说神他自己对我们的启示啊。其实圣经里面的道理啊，那它有两个特性啊，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很简单的啊，比如说得救的真理，对不对？你只要信你就得救，对不对？很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很深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谈到神学问题的时候，那我们都不愿意谈三位一体的问题哈，那我们很愿意问，但是我们不愿意回答，因为我们讲不清楚，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太复杂了，我们不要讨论好了，我们只要信啊，我们只要平安喜乐就好。所以没关系，我坐着，谢谢。那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两部分，一个就是说，有一些真理是给予我们一生，甚至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要去明白，但是我们明白的相当的有限。但是有一些真理是怎么样？只要一讲就明白了。那通常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一方面就是说一讲就明白的真理是一般我们所谓的 know how， 就是怎么样得救的。那方法很简单啊，你只要照着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讲这个怎么得救的方法，怎么相信的方法，怎么样做门徒的方法，很简单，你就要遵行，对不对？你就要信而受洗，你就得救，非常简单。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的时候，那就不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讲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对不对？那我们晓得说啊，耶稣是道路，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很简单，我们懂。但是为什么耶稣是道路，他怎么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一条路？那我们要明白的话，我们就要对耶稣有所认识。那我们晓得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换句话讲，我们要去认识神，那神是什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知全能的神。那你要认识他， 那就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两方面里面，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抓住如何，然后好好的去走。但是另外一方面，真正的我们对神的认知、对耶稣的认识、对永生真理的明白这一部分，我们必须去行了，走在其中以后，神的启示透过我们的经历，就能够让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连接在那里。那这是什么？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有人说，信耶稣这个你只要信就好了，那我们会担心是什么呀？就是糊里糊涂的信。但是说你要等到说全部都明白了才来信，那又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在糊里糊涂跟这个你可以清楚的明白，但是又不是全部明白，那我想就是这个平衡点。一个是你对于神的事情，你是要集你一生的努力来认识耶和华，来认识他，对不对？是一生努力。但是怎么样得救，你清楚明白以后，你就可以信，你就可以走在其中。我想各位刚刚讲到你们信主的时间，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够了，而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更远的一个目标，就是认识神。请坐，这边就让你们坐了。呀，认识神，还有呢，认识他的国度、他的荣耀、他的丰富，那这是我们一生努力的一个目标。借着我们这样子的认识，我们能够这个更多的看到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一条的路里面。也许那一条这个沙发是特别适合你们了啊 ，baby 在那边很舒服。OK， 好，那这是我们整个这个信仰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哈，就是不但是在这里学习，我们回到教会，我们自己不管是在成人主日学、在查经班里面，或者我们自己的研经里面，我们要看到那个目标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往前来走。我们刚刚唱的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引导我们来到这个目标的里面。那一般人回到登山宝训哈，对登山宝训的看法也有几个不同的一些想法。那没很多人都晓得登山宝训哈，不信主的人也晓得，那他们也讲啊，登山宝训很好，很好。那这是一种角度来看，他们觉得说耶稣的教训是伦理道德啊，是很高的这个伦理道德，是他们觉得说是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其他地方他们不能接受。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啊，专门找基督徒麻烦的人，他们也读登山宝训啊，他们读到登山宝训以后，他们怎么找我们麻烦啊？对了哈，那么他们就是断章取义啊，不明白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他就晓得说啊，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做基督徒啊，你要把左脸给我打，右脸也给我打，啊，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我们也晓得这个不是耶稣教训的意思，但是我们又不晓得怎么反驳他们，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是找砸了啊，这个我们不提。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耶稣的教训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高调？哎呀，这个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哎呀，这个很难啊，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人在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有另外一种想法啊，他们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说登山宝训是给比较特别的人，比如说天主教来讲，他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段圣经是给神父啊、修女啊这些神职人员啊，一般的人啊，就是可以往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做多少算多少了啊，没有关系。但是神职人员就要这样子啊，就要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些人就把门徒跟信徒拿来解释啊，我们早上讲门徒跟信徒，那讲说啊，做信徒很简单，你只要相信就好了啊。但是你要做门徒啊，这些都是要遵守了，这些都要遵守了。OK。所以有些人一听到说啊，做门徒 这个也要，这个也不能做，那个要这样子，那个要这样子，说啊，我还是做个信徒好了，最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教徒去了。OK， 那其实也是对这一段圣经不是有正确的认识。其实你从整本圣经里面看，不管从新约从旧约你看，在圣经里面的启示里面，从来没有圣品阶级，从来没有得救说有分两个阶段的。OK， 所以这样子的解释显然不合乎整个圣经的一个了解。那我们的问题还是在，那如果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那做不到怎么办呢？另外有一些人说，那做不到是将来，这是将来的，这不是现在的要求啊。所以有一些对千禧年解释的，就把它当作是，就是千禧年的时候 ，OK， 耶稣这个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一千年的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做到的，所以他就把天国跟神国做不同的解释了。那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常常用什么天国，但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神的国。那有的人说，那马太福音特别登山宝训讲的是天国，那神的国是怎么样？只要你信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怎么样，你若重生怎么样，你若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能怎么样，就能够进神的国啊。所以怎么样，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人就是进神的国，但是你要进天国怎么样，你必须要做门徒，你必须要守这些东西，你才做门徒，你才是进天国。那但是如果我们去查考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马太福音讲的天国跟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甚至约翰福音讲的神的国是一件事情，只是马太福音用天国，马可跟路加用神的国。那为什么？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因为犹太人他们在称呼神的时候，他们不直接称呼的。那我们中国人也是啊，我们中国人对神我们讲什么？老天爷啊，对不对啊？那美国人比较大胆一点哈、啊，这个他们这个碰到一些事情呢 ，My God， 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说？我的天呐、啊，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不敢讲直接讲神。犹太人也是这样子。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或者叫利未，他是犹太人，他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是针对犹太的信徒所写，所以他就用他们所习惯的这个语法，就是称神的国叫天国。那但是马可跟路加就没有问题了，马可写作的对象是罗马的信徒，那罗马是就是他们这个承接希腊的文化，用希腊文的，那对他们来讲神的国跟天国是一回事，那直接称呼神的国就没有问题。路加是医生啊，他也是用这个希腊文来表达，所以他虽然马太福音也是用希腊文，但是他原来他所要表达的是像犹太人把耶稣当时用这个亚兰文的那种语气借着希腊文来表达，所以他就用天国。那你会说这是我的解释，但是我们有证据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对门徒说，在二十三节哈，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前面一节讲天国，后面一节讲什么？神的国，会不会是讲两回事？不会嘛哈，你看上下文，这是一件事情，所以马太自己也用神国这一个名称，所以很显然的，神的国跟天国是一回事。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把更多的资料指给你们看。但是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要讲天国这一件事情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是一个很主要的主题。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马太福音的分析哈，在圣经里面啊，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他写作的方法，马太是 讲一段耶稣的事迹，然后讲一段耶稣的教训。所以他是把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所行的神迹也好，或者是他的旅行各方面也好，把它交替的来在一起。但是马太福音，那你说其实其他福音书也是这样，但是马太福音特别把耶稣的教训放在很整齐的把它放在一起。那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哈，比如说登山宝训，我们回到登山宝训5章1节啊，马太福音5章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这一路就一直说下去了，中间没有说彼得进来怎么样什么，没有，一直说，说到第七章哈，到28节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是一个很完整的一段教训，马太把它记载下来。再往下看第10章哈，第10章，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第1节，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这12个门徒哈，然后在第5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就点点点一直说下去，一直说到第10章的结束。第10章结束以后，11章，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了。你有没有看到，又是一个完整的讲论在那里？然后呢，在13章哈，在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面前来，他就用比喻啊讲许多的道理。虽然在第10节里面，门徒有插进一句话说，门徒进前来问耶稣，然后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就是换了场景，但是耶稣的教训继续的，天国的比喻继续的传讲，一直到13章这个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那像这样子的讲论，在18章还有24章、25章不断的重复出现。那我们称为这几个讲论叫做马太福音的5大讲论。那其他的地方，耶稣的教训就跟他的事工是联合在一起的。那很明显的，这马太福音的这个结构里面，在马太的心中，他要传递一个信息。那我们要看马太福音他的主要思想的时候，就必须要看这5大讲论他在讲什么。那仔细的我们去看的话，它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天国。所以很明显的，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讲天国。 OK，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张透明片哈，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吗？这样大一点，当就是在讲这个登山宝训，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详细看了登山宝训的内容，那从5章3节开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直都是在讲门徒，对不对？那所以登山宝训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到说天国的百姓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讲从信徒到门徒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针对什么？做主门徒啊。所以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有许多人跟随。为什么要等到门徒来到他们前？因为这个内容在讲门徒。那门徒也就是谁？也就是天国的百姓。那今天我们不是说从信徒以后我们要这个跨过另外一个门槛到门徒，其实我们从信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做主的门徒。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怎么样，没有说去主万民做主的信徒，对不对？所以都是门徒，只要信的人都要做主的门徒，如果不做主的门徒，他的生命就不能完全。 OK， 所以5到7章就讲门徒，第10章呢 耶稣把门徒两个两个的差遣出去，是讲到差遣门徒。那差遣门徒要做什么事情呢？要他们，当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门徒立刻变成什么？变成使徒了，变成有使命的了。当我们做主门徒，我们是有一个使命的哈。早上的信息也告诉我们，要我们有一个意向，那这个意向就是要传达天国的这个信息。那这也是耶稣自己做的。耶稣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的第一件事情，他开口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在马可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的整个信息是天国。OK， 那耶稣也要他的门徒有一个使命，就是去传天国的福音。这是第十章啊。那第十三章讲天国的比喻，那我们很熟悉的是什么？撒种的比喻，有四种的土壤，对不对？那四种土壤不但是讲到我们心里面的状况，也是讲到福音向这个世界传过去的时候，人们对福音的反应。所以这四种土壤是代表的四种不同的反应，四种不同的反应。那真正的神国的开展是在哪里？是在那些愿意把神的道放在心里，愿意遵行的那些人身上，神的国度就开展出去了。所以虽然是在讲比喻，但是比喻的内容是在把天国怎么样临到这个世界，向我们传达出来。所以是在讲天国的地图啊。我们讲一个国家，对吧？我们讲天国，天国是一个国家，对不对？那一般来讲，国家的构成是什么？OK， 主权是，等一下我们讲到教会的权柄，对不对？啊，当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那耶稣怎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所怎么样，所捆绑的，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什么？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国，在天上要释放。这是讲到天国的钥匙，对不对？那这个钥匙。耶稣把他给了谁？给了他的门徒，也就是给了教会。只有在四福音里面提到教会的，只有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八章里面各提到两次，就是讲到教会的权柄，讲到教会怎么样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这个权柄。 OK， 这个是主权。然后呢，土地就是什么？人的心怎么样接受福音的时候，天国的就临到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神的国不是这个，你们不能说在那里，也在那里，那神的国就在怎么样，你们心里，或者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以神的宝座做我们心中的宝座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在我们心中。我们什么时候顺服主，使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传福音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神的国就彰显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自己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他们当中。所以看到什么？教会怎么样能够借着信徒成为门徒尊主的使命的时候，神的国的土地从天降临到我们当中。最后讲末世的预言，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时候是讲到什么？整个国度要怎么样的完全。在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还有一些阶段，在败子跟麦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国进展的时候有一些掺杂在那里，有一些将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的。那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国怎么样完全的临到。所以从这五大讲论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天国，也就是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们。那么回到登山宝训，我们就要看，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天国的子民，要做一个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门徒？好，所以从这样子，我们就是算是已经解经，我们来看到说， 整个登山宝训它的主题在哪里，从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从登山宝训的结构，我们刚刚是从整的，对不对？从整个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来看五六七三章它的角色在哪里。现在我们看整个的五六七三章它的内容是什么，来看我们刚刚讲的天国的百姓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记载在我们当中哈。好，所以我们要比较快的来看五六七三章哈。刚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读过了，所以从你们的印象里面，那我们来看前面一开始讲到什么八福，对不对啊？八福我们都大概都会背哈。如果不会背，今天下课以前要把它背起来啊，晚上回宿舍要把它背起来哈。好，讲完八福以后讲什么，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讲到谁是呢？门徒，天国的子民，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然后再往下看，在十七节的时候讲到耶稣来不是要什么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那怎么成全呢？不但讲到耶稣自己要怎么成全，也讲到什么门徒要怎么成全。所以从二十一节以后一直到七章十二节，就是讲门徒怎么样在他们生活里面来实践天国子民应该所展现的生命的那种本质，借着他们是光是盐来呈现。然后最后十三七章这个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就是整个登山宝训的结论。结论就是我们要遵行主的教训，使神的国能够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百姓。好，这个结构我把它放在透明片给你们看啊。第一个就是八福篇跟光语言讲到天国之福，也就是讲到天国的百姓。八福是讲到什么？你注意看八福每一个字，先是什么虚心，然后什么哀痛，然后这个温柔，都是讲到内心里面的状况，对不对？好，那所以天国子民的本性在内心里面应该是怎么样，是八福的内容。那好了，如果这样子来讲，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是讲到什么外在的部分，外在的部分。所以是内跟外，里面是怎么样，外面是就是怎么样。你注意看啊，我们常常讲光跟盐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语气怎么说，我们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要做世上的盐，我们有没有这样说过？有哈，常常这样说，对不对？圣经怎么说？
是世上的光。
所以先是，然后呢你的好行为就能够行在人的面前。如果今天我们内在的生命不是的话，那我们去做光，我们去做盐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法利赛人，我们是怎么样行功力，做一些行为的，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怎么样，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温柔，有和平，有为义受逼迫的那个内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光，我们就是盐，我们自然而然只要我们的位置放对了，放在桌子上，放在这个不是在斗底下，不是在桌子底下，这个光就自然而然的照出来。光只要怎么样，你放对了位置，大家都看得见啊！你不需要去做光啊，没有办法的，你做不出来了，你里面没有那个 power， 没有那个发光的能源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外面做不出来了，做久了你也累了啊。那所以从一到十六节啊，三到十六节，你看到天国子民的内在跟外在的一个关系。往下来看，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哎，登山宝训很精彩，是不是很精彩哈？你在读下去的时候，十七节开始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在登山宝训里面另外又出现了一次，有谁晓得在哪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十二节讲到 我们要怎样待人，我们也要怎样，我们要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是在七章十二节里面。从马太福音的结构来看，五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十二节，用这个律法和先知把它框起来，好像一个括号。括号的里面就讲到说，当我们内在里面有这个天国子民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可以赐耶稣的光，是这个光是盐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从三方面里面来呈现。一方面是在这个一句话讲到说，这个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讲到道德生活的部分。然后在第六章里面讲到说，这个你们不要将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要行在暗处。讲到基督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其实非常实际的哈，不是一个属灵的高调。那日常的生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到祷告，到我们跟人的相处之间，都涵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做主的门徒，是一个入世的生活。从我们看到这三个部分的组成，然后这个七章一到十二节就是讲到怎么样实践，怎么样把这个三个生活能够落实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是怎么样，七章一节跟他说我们不要论断，然后到后面我们要求。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是不要论断这一件事情。那其实也是往后我们要讲到律法跟福音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一个内容。我不晓得我们在教会里面，那我们上课或者我们来这里培训，那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有时候我自己这个反省一下哈，我读圣经或者是说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那读圣经本来是为了怎么样？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国，认识神的道，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有机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为别人来读圣经啊，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是为了查经啊，有时候为了要讲道，有时候为了要怎么样，是为了别人，啊，那我就记得这个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上一个课啊，叫做婚前辅导与婚后更新啊，那这个课很有意思啊，因为老师要求夫妻一起来上课。那如果是单身的，必须把他的婚前嘛，就是要结婚的那个另外一半一起来上课。那上这个课，上目的是怎么样？婚前有一个好的预备，婚后更新就是怎么样？婚后婚姻的生活要怎么样？更美好，对不对？所以 suppose 上完这个课应该怎么样？更好，对不对？但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哈。那我们那个课是礼拜一上课啊，那常常就是两个人只来一个人啊，老师是要求两个一起来上课的，两个人来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上面讲到说要增加这个婚姻生活的美满哈，要这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学习了以后就想说，哎呀，我现在才晓得你应该这样子做啊，你看，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道理，就我们的指头就说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所以这个要做功课嘛，就是说啊，要讲什么讲什么，哎，都是你没有做到啊。所以怎么样，上了这个课以后怎么样，就吵架了哈。其实我们本来做基督徒，没有做基督徒以前啊，没有读很多道理以前啊，我们对人很好啊，但是我们读了很多圣经以后啊，我们就发现说，哎呀，你也是罪人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这个要这个自私，要这个脱离世界啊，要怎么样哈，要钉死啊，都是讲别人要钉死啊，别人要离弃这个世界啊，不是讲自己。所以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你们不要论断，你懂吗？这是一个结论，这一个东西是给什么，给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 OK， 所以你不要论断。但是你说到我做不到怎么样，要求别人没有关系啊， 做不到是你的事，要求自己我做不到的时候，也就是说怎么样，你们要祈求，你们要寻找，你们要叩门，你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朝着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求的时候，怎么样，神说你们要求的无不得着，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天国子民的成全的这个部分。其实在五章四十八节里面也指出一条路，就是我们要完全怎么样，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怎么样完全呢？借着祷告，借着耶稣指给我们的这一条路，我们只要去遵行。所以最后面就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子的选择，使我们的这个天国的子民的生活可以真正的落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连结在一起。那这就是整个登山宝训。那我们的课程时间相当有限，但是你们可以 follow 这样的一个结构，你们回去的时候借着我给你们的讲义，把这些经文跟怎么样连结的一些，你们回去能够好好的来读，好好的来读。最主要的，像我们刚刚讲的，不要论断，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信息。那另外一部分哈，我再稍微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两次课程的内容哈。那下一堂课我会集中在八福的里面，集中在八福的里面。那八福讲完以后，我给大家的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是这个福音与律法。那刚刚其实已经讲了一点点律法就是什么，就是律法主义，就是法利赛人读圣经就是怎么样，就告诉你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 OK， 那怎么样脱离律法主义，真正的进入神的律法，以至于福音能够临到我们，这是我们要透过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来看。那另外一部分明天要讲的就是爱与完全啊。那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我们在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注意里面的这个句子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传讲的时候，我们忘记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是耶稣在说这一些教训，那我们就要把耶稣讲的话跟他自己能够连接在一起。好，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怎么来连接？比如说在第五章里面，耶稣讲到说，五章十七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啊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想到说耶稣，你会想到什么？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和先知？有没有人？耶稣说我来了，我来了，我的事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那你想要说耶稣说我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期待？你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OK， 那所以你必要从耶稣的身上里面，你看到我们耶稣刚刚讲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所说的话跟他自己本身指出一条路出来，就是十字架的路？ OK， 好，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往下，那我给你们一个例子的，那你们从登山宝训你读到耶稣读到哪些，你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左脸跟右脸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说是人家找我们麻烦，对不对？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耶稣？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耶稣是真正的他自己照着他的教训来这样子，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在大祭司的仆役面前被什么？被长这个长脸，对不对？那他自己为我们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他的里衣跟外衣都被夺去，对不对？他为我们 普普的风尘，怎么样？加利利、耶路撒冷，来来回回的这样走。圣经里面常常有好几次这样记载说，耶稣要，比如说在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要在第四章，他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犹太人其实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耶稣他必须经过，因为他为了有一个人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叙加的那个井旁，他要得救，为了这一个人的得救，要使叙加全城的人要得救，耶稣必须经过。 OK， 所以你读到这一里路两里路的时候，你要看到耶稣。 OK， 所以明天我们会讲这个题目，就是爱跟完全。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走，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应该怎么走。那我大概停个十分钟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这十分钟我给你们这个对刚刚讲的部分有问题，那如果你觉得累了哈，你需要休息，你可以走一下再回来，然后我们三点钟我们继续下去。 OK， 有没有问刚刚讲的部分？那很快哈，因为我们这个是培训班哈，都是这个精英啊，教会弟兄姐妹这精英来这里，所以我们集中，我们是这个加强班啊，把浓缩的材料全部给你们啊，都是精华呀。
这个梦想我来之后睡觉就快乐。
出现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的它是比较是讲到旧约圣经，那有的人讲律法的时候是比较限制在摩西五经，或者甚至就是在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十诫上面，但是把先知加上去的时候，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用法常常是涵盖了整个旧约。那从耶稣的这句话里面，那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侍奉里面啊，所面临的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挑战里面，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耶稣是要来把律法废掉，比如说安息日的冲突里面啊，或者是说洁净的条例里面，好像耶稣是刻意的去这个就是对当时的律法做一个挑战。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查考的时候，其实耶稣所对律法的解释其实是符合旧约圣经里面律法的精义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他怎么成全的这一部分。那如果从神的义的角度来看，跟福音的内容来讲，那我想可能就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就是神的义怎么样成为门徒的义。 OK， 那或者是说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律法是怎么样，是我们训蒙的导师，对不对？引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律法不是说在旧约里面啊，这个给这个以色列人好像一个不能遵循的路，然后到耶稣来的时候来成全，不是这样子。其实律法的目的是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是福音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到律法是我们不能遵循的这部分的时候，那我们是被律法定罪，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在律法里面看到说我们做不到，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律法就成为福音了。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对律法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对律法的态度是我可以做，我去做，以后我做到了，永生就是我的了，那么我们这个律法就成为一个律法主义，就辖制了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义，那我们没有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求，我们来倚靠他，我们来投靠他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义就要成为我们的义，那也就是耶稣要成全的这一条路呈现出来。这样子是不是能够回答您的问题呀？谢谢你的补充。还有没有？ 问题好吧？有没有？就进入这个第二个部分，八福的部分哈。那八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哈，但是怎么样来看八福能够成为我们一条可以走的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不但是看到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样临到我们？那首先我们来看福的解释啊，福的解释。那英文圣经它翻译成什么 ？Beatitude， 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从拉丁文过来的，那其实还是很难能够了解。其实中文的福，这个八福的福跟福音的福啊，其实是比较接近这个原来圣经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讲福音的内容的时候，福音就是好消息嘛，对不对？那从登山宝训这个八福的第一个福来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定义，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天国，就是天国，就是我们怎么样进入天国，天国的福就怎么样临到我们。 OK， 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讲到福本身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的用法。那旧约里面讲到的福是什么？讲到说这个多子多孙啊，跟中国人有点像啊。你只要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神的诫命是要我们怎么样，神的吩咐是要我们怎么样，第一章叫我们讲到什么，要生养众多，对不对？所以旧约就会的一个角度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神就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明白哈拿为什么会那么难过。为什么？因为他生不出儿子，他觉得他的对头就要耻笑他，觉得他是不蒙福的啊，这是一个他们受不了的一点。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蒙福？因为他的子孙要像什么？天空的星，海边的天空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哈，没有错。OK，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征战得胜、居高、做守卫，这些都是福啊。但是从新约里面来看，我们刚一方面是讲到天国，一方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第三章，就是我们若从水和圣灵生的，就必怎么进神的国，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进神的国就是讲到什么？你若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讲到什么？你信耶稣就是什么呀？得到永生。所以进神的国或者是永生，就是福的一个意义的。 OK， 好，那登山宝训里面怎么样讲福呢？那我们必须要从永生跟天国、神的国这个角度来看。好，那第一个福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把这个八福做一个分析啊。那第八个福讲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哦 ，OK， 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讲到先知和律法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括号，对不对？那其实八福也是一个括号。第一个福讲到说这个怎么样，天国是你们的。第八个福怎么样是你的。所以其实整个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天国。好，讲是天国，用这两个。那么如果这样来看，那第一个福指的是什么？是一个开始，对不对？那第八个福指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成全。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那你这样看，从第一跟第八，一个是开始，一个成全，那中间就是什么？中间就是一个过程啊，这一个过程啊。OK， 所以当我们读八福的时候，我们要试着找到那一条路，让我们活在这一条路的里面。好，那我们就往下看以后，然后我们再把刚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个 picture， 就是一个开始，一个结束，中间这个过程怎么样来这个透过每一个符它个别的意义，我们把它连接起来看。但是我先给你们一个什么完整的一幅图画在那里。好，第一个我们讲虚心的人有福的。那其实早上那个 那个远志明弟兄他的见证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讲他自己的心路历程。那我们就用他的例子我们来看啊。那早上他讲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样，他的这个他的对他信了以后，他看他自己，他觉得什么，他怎么样能够这个不再看这个世界，不再被这个世界的影响。那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看啊。那好，我们先看虚心。虚心的意思，那直接他这个文字的意思就是讲到灵里面的贫穷。那其实你说这灵里面的贫穷跟虚心还是搞不清楚它叫什么意思啊。那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话来讲，就是看我们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也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虚心了。哎，你听到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佛教怎么说？四大皆空啊，那你全一切看空了，就叫虚心吗？有一点差别在哪里？每一个福你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不但是看空了，而且是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也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虚心在神的面前。我听到有一个宣教士啊讲到他自己的侍奉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啊。他讲到说他看有一些人侍奉主啊的态度，他觉得有一些人侍奉主觉得是自己大材小用啊，自己在才智上各方面很多很多他很会的，但是侍奉主起来的时候，好像主只用他一点，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大材小用。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比较谦卑哈，他看到自己这个只会一点，但是什么主用他很多，他觉得他在主的面前是什么小才大用啊。那这个宣教士他讲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废物，他什么都不会，所以他是怎么样被主什么废物利用。哇，这是，那我听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很被激励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教士哦，他很会讲道啊，他讲话出口成章啊，都是用的例子，那讲的内容哇，这样讲下去又有口才，对圣经的解释又好，然后又是出去宣教，那我看他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废物哦，但是他又不是客气，你晓不晓得？那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看到说，如果不是使用神使用他，他在神的面前一无所用。这个就是虚心在哪里，这个就是虚心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能，一无所事，跟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所拥有一切不管是财富是地位是什么，你在神的眼中你看到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进天国的第一步，就是虚心。当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会看到第二个福就临到他，就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最近有机会一直在探望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得到这个肺癌哈，肺癌。那他肺癌本来都不晓得的，因为肺癌转移到了骨头以后啊，他脚没有办法走路，痛得很厉害，去检查以后才发现有癌症，那已经扩散到一个地步了。然后我们带领他信主，他也跟我们做一个节制祷告，就信主。那信主以后，我们就教他怎样读圣经，怎么样祷告等等。那他后来跟我们这个弟兄，就是他儿子分享说，他试着祷告，他说，但是他每一次一祷告啊，他就祷告不下去。那他为什么呢？他每一次一来到神面前一祷告的时候， 他就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每一次一祷告就哭，他说怎么搞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看到说自己过去所做的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生命那么样有限，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在那里哀痛，他就在那里哭，他觉得一无所有都没有。哀痛这个字啊，原文的表达是什么？就是寡妇死了他独生的儿子。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没指望了，没指望了。那这个指望是什么？因为寡妇的独生的儿子是他什么唯一的指望，那这个唯一的指望没了，就是什么？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那这个哀痛，那其实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叫我们哀痛啊。我们过去的岁月啊，那年纪大了，很多的事情都过去了啊，想起来很哀痛。那我不是指这种哀痛啊，我是指刚刚跟虚心一样的那一种态度。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觉得除了神以外，你再也没有指望了，那种哀痛，有知名弟兄早上说的怎么样？他愿意侍奉主，他去念神学院，但是他连面对英文的考试他都怎么样？他没办法了，他没指望了，干脆怎么样？钉死算了。这种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这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什么？哀痛在神面前。远弟兄的见证告诉我们，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睡了，是不是？他就享受，他明天考试怎么样没有关系了。你看到没有？哀痛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他晓得不管自己再没有指望在干什么，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新生命的盼望在他的里面，这个盼望让他对他完全无助的事情他有一个绝对的把握在那里，以至于什么安慰他都听不下去的时候，他可以在主的里面找到安慰。许多的时候在牧会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自己非常的无助，就是要去安慰那一些在伤痛里面的人。有的人是面对身体的软弱，有的人是亲人过世，那有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说学很多哈，学很多，要怎么样这个牧会，要怎么样安慰人，要怎么样把解释圣经干什么，但是面对那样的人的时候啊，很大的灵里面的需要，生命的需要的时候，我常常发现说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我跟我太太去到这样子的家庭去探访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如果神你不亲自安慰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没有用。很奇妙的，每一次我们这样子全然的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使用我们，透过我们讲的一两句话，甚至就是一个祷告，神的安慰就进入到那个完全没有指望的人的心里面。这是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要有的一个经历。透过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安慰别人的人。这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唯有在神面前，绝对这个哀痛的描述就是讲到那个死的那种光景，你唯有自己死透了，你来到神面前，你才能够得到从神来的那种安慰。第三个讲到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跟后面讲到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温柔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什么讲话很细啊，那个很这个你骂他他也笑笑啊干什么，不是这种温柔啊，而是什么内心里面在神面前的柔和，也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他怎么样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也应该跟他一样的柔和。所以是人的内心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比方说这个棉花哈，棉花，我家以前这个做过棉被哈，那个棉花本来是这个圆的棉啊，硬硬邦邦的，对不对？但是透过机器打起来以后啊，就软蓬蓬的，这个一团的这个一个棉花打起来可以打个整间都是啊。那么你如果是整团棉花啊，你丢一个石头下去啊，这个石头咚就没有了，也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丢进去啊，啊，就好像这个你丢石头丢到这个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水面上，你丢一个石头下去没有动静。柔和就是这样，就是当你向神面前，在神面前完全把自己敞开在那里的时候，神要你往东你就往西，往东啊，神要你往西你就往西，你可以任随意照着神的要你去做的事情去的时候，那这个是在神面前柔和的一个态度。那刚刚讲到说，当一个人他心里面受安慰，在神面前受安慰以后，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心就柔和了。柔和，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愿意受神的安慰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的道路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的心的柔和下来了。 OK， 柔和下来。你看亚伯拉罕，他是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